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每一天都为您如约守候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读出埃及记了。今天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害怕的问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你的爱和你的信实中，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惧，唯有敬畏你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您和林真儿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川呢，他在的那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喜欢欺负人的孩子，叫做虎子。他身边啊，也聚集了一帮跟随他的小爪牙。原因呢，不仅仅是因为他很霸道，也因为他爸爸很富有，所以他总是拿很多新鲜玩意儿来收买这群孩子们。所以整个学校里没有什么人敢与这个小小的帮派来抗衡，即便是老师也让虎子三分，因为他爸爸捐很多的钱给学校。就这样，这群孩子越发嚣张，在学校里面欺凌小同学，在课堂上捣乱，老师好像也没有太有效的方法可以对付他。唯独小川他们不敢欺负，因为啊，小川从小学跆拳道，11岁就已经是黑带了。每一次当他们欺负同学的时候，只要小川一出现，他们就立刻停止，赶快逃离现场。有一次啊，虎子召集了好多人，想要在学校外面堵截小川，没想到刚有一个人想靠近小川，就被他反手一拳加上轻轻一脚，还没有搞清楚状况，这人就已经倒在地上了。小川身边不时有求救的小朋友，但小川从来不拉帮结派，他也不会主动出击去为别人摆平。他的好朋友问他，为什么不在学校也成立一个反欺凌的团体呢？专门替天行道。小川就把他从小从爸爸妈妈教导他的道理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也结成帮派，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心灵弱小的人才会去欺负人，一个勇敢的人从来不会通过武力或暴力去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勇敢。小朋友们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对小川更加敬仰了。你是不是也觉得小川的爸爸妈妈把他教导得非常棒呢？你觉得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喜欢欺负人的人呢？如果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像虎子一样欺负人的人，你相信吗？因为啊，我们非常没有安全感， 总想要透过自己的掌权而建立安全感。通常我们不会表现出里面的强势和恶来，但是当我们感觉到优越于别人，或者是处于劣势，有可能会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导致我们会采取行动。有时候我们会虚张声势，好像欺负人的虎子，有时候呢，我们会为自己找靠山，好像那群小爪牙们，有时候呢，我们无力反抗，但心中形成苦毒，寻找机会报复，好像那些想要投靠小川的人一样。这些都是一样的，反映出我们心灵里面的软弱和慌张。就好像埃及法老和臣仆惧怕日渐强大、人口众多的以色列民一样，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需要主动出击，去掩盖自己的慌张和恐惧。一个惧怕的人是没有爱和信心的，因为他不相信神的爱与信实，也不愿意依靠神的保护，更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他只想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掩盖自己心里面的惧怕。今天让我们好好思想一下，看看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什么惧怕是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我们因为自己的惧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出于惧怕而生活，而是出于对神的信心、爱和信靠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使我们有机会活在爱中，从此不再惧怕。求主帮助我也能够把这样的爱带给人，让这个世界少一些带着惧怕的欺凌，而多一些带着勇气的爱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然后呢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埃及人开始害怕以色列人呢？第二，神是如何恩待接生婆的？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个美好的家庭灵修时间，并且透过研读神的话，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神在今天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所显明的心意。我们可以照着去行，那照着去做的人就有福了。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有耶稣。
你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户灭绝了拜巴利的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户使用了小聪明，使亚哈王的子孙啊都被他灭尽了，而且不单是亚哈王的子孙，甚至连之前服侍他子孙的长老们、老师们也全部都被耶户给灭尽了。看起来他是一位很厉害的王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户接着就起身继续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啊，他经过了一位牧羊人伯艾吉那里，他遇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兄弟们，他就问他说：哎，你们是谁啊？他的兄弟们就回他说：哦，我们是亚哈谢的兄弟啊，我们啊要下来跟王的孩子们还有太后的众子们请安呢。没想到耶户马上就说活捉他们，耶户的手下们就马上活捉了亚哈谢王的兄弟们，因为亚哈谢王就是被耶户给杀死的，所以他为了不被报复，所以他就在这个伯艾吉的坑边杀了他们。哇，哈布浪呢也杀了42个人，而且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耶户又继续往前走，他就看见另外一个人约拿达，约拿达呢就来迎接他，就跟他请安。那耶户就跟他说：你是对我忠诚的人吗？约拿达就说：是的，我是忠诚于你的人。耶户就说：如果你真的是忠诚我的人，就伸出你的手来。约拿达就伸出他的手，耶户啊就一把把他拉上他的战车。耶户就说：你跟我一起去吧，看看啊我对上帝的爱有多真。他就用自己的战车把约拿达还有自己，他们就来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他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呢？原来啊他要去击杀亚哈家所有留在撒玛利亚的人，他把他们全部都消灭了，就像是上帝对以利亚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亚哈家连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下场。那耶户呢把所有的民众都聚集起来，他就说啊：哎，以前啊亚哈王哦信奉巴利的人还算少，在我耶户的名下你们要信奉更多，现在呢所有巴利的先知啊还有信奉他的人还有所有的祭司全部都来吧，千万不要漏了任何人，因为我现在啊要向巴利献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祭，缺席的我就把他们灭了。哇，耶户真的很奇怪耶，他不是刚刚还跟约拿达说他是信上帝的人吗？怎么现在又要集合所有撒玛利亚的人说要拜巴利呢？原来啊耶户是要用诡计要除灭所有信奉巴利的人。耶户啊紧接着又说：我现在要为巴利召开一个会议。 哇，所有信奉巴利的人就沸腾了，就非常的热络，就宣告说要召开大会了。接着耶户又派人走遍以色列各地，所有信奉巴利的人都来了，他们全部啊都挤进了巴利庙，以至于巴利庙里面塞满满的人。接着耶户就对掌管衣橱的人说，把礼服拿出来给所有拜巴利的人穿。掌管衣橱的人啊就把所有的礼服都给这些拜巴利的人穿上，所以他们啊就变得很笨重，走路也没有那么方便。耶户跟约拿达就来到巴利庙中，他就对信奉巴利的人说，看看啊，这里不要有那些信耶和华的人跟你们在一起，这里只能有信奉巴利的人。接着他们就进行了搜查，哇，确定了，所有巴利庙里面都是信奉巴利的人。耶户跟约拿达就进去献燔祭，接着耶户他就说，这边有80个人在外面，你们把整个巴利庙围起来，接下来如果呢我们开始进攻，这些人如果有一个人逃走，你们就要以命抵命。接着耶户就走进巴利庙献上了燔祭，接着就说，你们进去杀死他们，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他的首领呢全部就开始进攻这一些在巴利庙里面敬拜巴利的人，全部都被他们用刀击杀，然后呢全部就开始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个抗争。可是那些在敬拜巴利的人，他们都穿着礼服，他们其实行动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他们根本也没有心理预备说会有征战，所以他们身上是没有武器的，可想而知死伤非常非常的惨重。耶户呢又接着呢就把巴利庙里面的神柱啊都搬出去烧了，他们毁坏了整间巴利庙，而且直到如今他们还是这样子。耶户呢就从以色列当中消灭了巴利，使用了诡计把所有的巴利庙都拆毁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户灭尽了所有亚哈王的亲属，接着耶户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把所有拜巴利的人都灭除干净。但这真的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吗？虽然上帝恨恶我们崇拜巴利，但耶户使用的是诡计把这么多人通通都骗到庙里面，然后一举歼灭，这样真的是神的心意吗？耶户真的是敬畏神的王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 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淡淡依靠你。夜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淡淡依靠你，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淡淡依靠你，让我一生淡淡。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户仍然拜金牛犊。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户使用了诡诈，把所有拜巴利的人都骗去了巴利庙，再一举歼灭了所有的人。他看起来好像很爱上帝，但这真的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户啊，他其实不是真的爱上帝。原来啊，他并没有离开耶罗波安的罪，就是让以色列人也陷入罪中的那些罪，就是敬拜在伯特利跟但的金牛犊。诶，金牛犊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还记得在圣经的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这个金牛犊吗？没错，就是那个金牛犊，就是那个上帝非常非常不喜欢的金牛犊。但耶户却口中说着他爱上帝，但实际上他仍然在拜这个金牛犊。上帝呢就对耶户说，因为啊你有办好我看为正的事情，照着我的心意对付亚哈家，所以你的子孙可以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直到第四代。哇，讲完这句话，耶户就觉得我的子孙可以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但他仍然没有真的相信神。即使他已经听见了上帝对他说话，他仍然没有尽心尽意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仍然拜这个金牛犊，而且他也让以色列百姓仍然陷在罪中。那在这些日子里面上帝就开始有点生气了，所以他就开始让以色列的战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哈薛就会在以色列的各处的边境去攻击他们，就攻击一次攻击两次，慢慢的开始一直攻击他们，而以色列的战力也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那耶户呢统治以色列总共28年，然后过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约哈斯就接续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因为上帝应允他会让他的孩子继续做王直到第四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户灭尽了所有亚哈王的亲属，接着耶户使用诡计的手段把所有拜巴利的人都灭除干净，看似好像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但这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吗？其实并不是，因为耶户真实的生命中他仍然还在拜金牛犊。 即使上帝已经对耶户说，你办了我看为正的事情，照着我的心意对付亚哈王他们一家，你的子孙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但没有直到永远，直到第四代而已，因为耶户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而且他仍然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啊真的要常常为我们的国家元首来祷告，求上帝使我们远离罪，求上帝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有智慧的，带领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中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在恩典和应许中